有很多的危机啊，在他的啊，在他的这个生命和学习的里面。但是我们看见神的一件作为是非常奇妙，就是他来最重要的是要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回转归向他，我们的人的关系与他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跟自己和好，跟我们周围的人和好。那主来是要做一件事情，叫我们整个的人生命得以变化啊，生命得以变化。那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种的氛围里面，我们用俗话来说，在这样的一种的过程追求氛围的里面，我们几乎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神的旨意。那如果没有在这样的一种追求，没有在这样的一种的氛围的里面，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好，我们简单先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实在是一个末后的时代，因为我们看见世界罪恶和自我是全方位的来争夺人的心。我们也知道今时的时代人是极其的软弱，无论是在精神上，无论是在承受的能力上，无论是在心智上，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上，我们看见是全方位的崩溃。所以在今天我们来谈你的命定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如果没有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到今天，我们也不敢想我们如何可以走下去。谢谢你的真理立定在天，安定在天。谢谢你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所愿的，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见证经历活出来。主啊，在这样一个特会的里面，求主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包括我自己，叫我们在里面没有一个是隐藏的，没有一件事是对你保留的。主啊，叫我们可以真实来清楚的来知道，来进入你的命定。我们谢谢你，求主来祝福这一段时间，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分享进入命定一个基本的认识和我们一些的个案的实例。当然我可能的时间主要是放在这个前面。昨天陈牧师讲了五个方面如何明白神的命定和呼召，我就来照照镜子。一个呢是天资的印证，你要喜欢做，哇，你要做了以后不知吃不知睡啊，不知道劳累啊，你也能吃也能做也能睡啊。我就发现好像在这个20年当中，我就一直在找，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又能吃又能睡也不嫌吃不嫌睡，你什么地方给我了我就能够睡着啊，什么东西给我吃我都能够满足啊。这是一个别人说有这个恩赐，我也不知道，后来当别人跟我讲多了以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恩赐，真的可能是恩赐啊。教会的印证，所谓教会的印证呢，也就是说呢，你在侍奉的里面呢，你可以服侍到别人的需要，而且呢有果效我就有的时候跟沃利在讲，我悄悄的在讲，后来我也大胆的讲了，我说我发现呢，我只要跟人交通这个人的人和事都活了，明白这意思吗？我只要跟一个人谈话，他这个人和他的事就活了。我发现这个很奇妙，我以前不觉得我会讲道，我很讨厌讲道，我10年不愿意讲道，我每次讲道都很痛苦啊！后来这10年，沃里每一次跟我讲，你会讲到，你讲到不错，你讲到很有一次，我就发现，哎呀，主啊，我真的是还可以讲一点道啊！我说有那么多的录音，那么多的名讲员啊，陈牧师这么会讲，那个后面一大堆的书都是他的，你为什么还要我讲到呢？大家去听就可以了啊！但是感谢主啊，神也给了我有这样一个服侍的恩赐，能够服侍到弟兄姊妹的需要，并且有果效。圣灵的印证，圣灵的印证就是平安喜乐，的的确确 啊，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时候，平安和喜乐的水流啊，常常涌到我的里面。那有人就是有人就在问，有人在想，为什么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都站起来，所有人都站起来，就是坐见不站？为什么？我就发现我站起来啊，那个水流就没有了。我一坐在那里，那个水像海浪一样，哇，就像涌过来，我没有办法站起来。对不起啊，我不是不尊重大家，是吧？我就没有办法，我只有在那里面，那个水流那个在里面，在那里面涌啊。我讲完道以后，别人说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讲完道你赶快跟弟兄姊妹去握手啊，我不能握手啊，那个平安喜乐哗流出来，哇，这个就是圣灵的印证。所以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请大家原谅啊，果子的印证啊，什么叫果子的印证呢？就是呢，啊，你有很多的这个服事的果效，你有很多的这些可以说工作出来的成效。我也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借着服事啊，借着我的服事也得到了帮助。第五呢，就是反面的印证，有黑暗权势的攻击。哎呀，我做这个夏令营啊，做了七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夏令营的时候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夏令营，来跟很多的美国的弟兄姊妹啊来分享到中国去做夏令营，其中还有国会议员，退休的国会议员。刚刚在讲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呢、啊、戴着面具，拿着一把枪啊，起来，都不要动，不要动，放下，放下，放下，等下来，一来就来在前面，就把枪放在我的面前，就这样。所有的人把钱包拿出来，就这样。哎呀，底下就有人在想，这是不是祝弟兄啊给我们来一个为了去中国宣教，让我们有一些这个叫做惊吓的这个演习啊，看我们怎么反应。那我知道是真的，就在我们教会，我知道这是真的。我就跟他讲，我当时在想啊，哎呀，小的时候学功夫没有学好，我要学了这个李小龙或者成龙啊，哐哐哐哐，啪一下就把他制服在地。哇，我这个传道人，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祷告。结果呢，后来他拿了钱就走了。哎呀，这个就是个。后来有一个弟兄就讲，这证明你做的是对的，这证明你是有神的托付啊。这个就是我昨天对照来看，哎呀，我在看。感谢主啊！接着昨天陈牧师这样的一个分享，我看我可能也开始认识或者进入我的命定啊啊！好，我们下面来看啊，命定的定义，什么叫做命定啊？命定的可不可以稍微高一点哈、啊？请有这个服事恩赐命定的弟兄姊妹帮我垫高一点，稍微啊。文化人有文化人的命定或者定义。文化人是讲你有什么天性天资，你有什么天任，你有什么天命，对不对？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啊！这个每个人呢 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对不对？这是文化人的这个定义。那么属灵人呢？我们基督徒都是属灵人。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里面就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属灵人的定义呢，它有大概五个这个方面，就是所有的事情啊，都是为了神，出于神，依靠神，归于神和荣耀神。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借着一段圣经，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第11章33节到36节，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个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让我看见，在属灵的人，他的命定是我们刚才讲的五个的方面，那是跟神发生关系。所以它的不同之处，文化人和属灵人不同之处，文化人主要是以人为中心，为终极的考虑，而属灵人主要是以神为中心，为终极的考虑。相同之处是什么？相同之处就是文化人和属灵人都问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的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哇，这个问题提出来，有一个我们教会的王选孝弟兄提出来以后，他说：“弟兄，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做。”我想了三年，我说：“主啊，这个问题太严肃了，太严峻了啊！我到底要在神面前好好考虑。”感谢主，借着这个问题，我终于找到了那一件事情在我身上是什么。昨天下午我们来的时候，陈牧师也问我，你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做得过来，你怎么把它做起来，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那感谢主，我找到了，我找到的这个印证是什么。所以基督徒身上的命定是什么呢？基督徒身上的命定就是要来明白和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换句话说，没有人，基督徒没有人可以认识回答命定的问题不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这是 impossible。 你要来明白你的命定，你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是什么，离开了这个就没有，就没有。那么有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在英语里面翻译过来是这样的：人生最高的学问是明白神的旨意，人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完成神的旨意。 The highest knowledge is knowledge of the will of God. The highest accomplishment i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will of God. 所以那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那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做很多事情，而且这个事情，一件事情发生两件事情，两件事情变成四件事情，它是无穷的。那一件事情在我身上是什么呢？哎呀，我问了很多很多方面，我发现我天生啊就是个教师啊，我天生就是个老师，我一讲课 啊学生都很愿意听，对吧？我在大学教中文啊，你们看大学对我的评论啊，大学的校报 Lobo 两年连续评我850门课里面第三名，两年连续评我最好的课的三名，就这样的。那个学生啊在网上还公布，他得小心这个老师，这个老师英文里面说什么 Mysteriously Charismatic 啊，神奇的有灵恩现象，教中文，教中文啊，你好啊，谢谢，再见啊！我一讲课啊，学生就瞪大眼睛啊。有时候学生说啊，我到别的课都打瞌睡，就到你的课，我醒过来了。我觉得大学有意义。然后、啊、我是教中文啊，美国教了八年，中学教了八年，大学教了十年，那我的命定是不是教中文呢？那不是，对不对？啊，不错，这是我的恩赐，这是我的才干，等等等等的。但是这一段的经历是不知道的，也可能以后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所以我的命定是什么呢？我感谢主神让我看见，我是一个没有恩赐的人。我跟沃里经常讲，我们在小声讲，你看我们周围啊，全部都是天才，全部都是有恩赐的，就是我们两个没有恩赐。还把我们放在鸟不生蛋的地方。张伯苓说兔子不拉屎，谁去你们那个地方？然后我跟一个西班牙人讲，我说我太苦恼了，我在这里25年，别人说是鸟不生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哎呀，他说没有什么奇怪，200年前西班牙语就有一句话说魔鬼都不到这个地方了，没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神给我一个预备，神给我很长时间的磨练，叫我成为一个成全别人的人。我就发现我像一个关节啊，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乔纳讲的。他说今天的教会的侍奉很少有人愿意做关节的人，做那个支持别人的人，做那个成全别的人看不见的人。我就发现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无论这个人是高是低，无论这个人是有名无名，无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方面，只要是神兴起来的，只要是神给我连接上的，我就尽全力去支持他。 所以从某种方面来说，事情不是我做，是他们做，因为我没有恩赐，我一做事就完了，大家都痛苦，对不对？我做事的时候别人都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不是做事，我是去关怀，去关心，去扶持，去祷告，去把他的恩赐发掘出来，我就找到这一件事就是我的命定。现在有十个重大的事工在我身上，我怎么做？我当然知道神的命定之后，我就知道事情不是我做，是他们做。你们都知道更美的家乡音乐施工，世界级的，我们的钢琴家就在这里，得过世界奖的钢琴家，全部都是一些精英。我在里面呢，连排日程都轮不到我，你知道吗？我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灵里面，在明白神的旨意上，不断的来跟他们对接，不断的来服侍他们，就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讲，什么叫认识和进入我们人神在人身上的命定。那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人如果只能做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借着那一件事情，你可以做一百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关于命定的圣经的真理。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着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括号里面是说或他要我得的。那我们来看保罗的那一件事，保罗只有一件事，你会发现保罗做很多的事，对不对？保罗写书，对不对？保罗传福音，保罗行神迹，对不对？这个保罗也执帐篷，还有自己的工作等等，他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就是要得神最后要给我的那个奖赏，我只做这一件事情。换句话说，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那一件事情，因为那件事情我可以做无数的事情，这个叫一件事情。你看到没有？这是保罗的那一件事情，他的命定。好，我们借着保罗的这一段话，我们来看进入命定的人他有什么特征。我们刚才看到保罗里面讲到，他说认识基督，他说他要来跟他一起受苦，他要效法基督的死，并且他竭力追求，并且他要得到神要他得到的。还有他说只有一件事，并且要努力面前的，还要向着标杆直跑，还要得着上面来的奖赏，并且要做完全人，还有圣灵会感动，还有了按照他当得的地步来做。我们来看进入命定的之人大概有十二个特征，在刚才这一段圣经里面大概有十二个特征，你们如果记不下来我要放到网上你就不要了第一，以神为中心，对不对？第二，愿意受苦。第三呢，常常想到和效法基督的模式。第四呢，竭力不懈的追求。第五呢，要定义明白和完成神的旨意。第六，清楚那一件事。第七，勤奋努力。第八，设定目标向前奔跑。有一个诗歌是怎么讲，有个诗歌是说在十字架上的路上奔跑。哇，这个诗歌一唱你就觉得你可以跑了。十字架的路不容易跑通常我们在十字架里我们坐在那里哭不想走倒退在十字架上的路上奔跑的设定目标向前奔跑。第九，羡慕天上和永恒的奖赏。第十，愿意做完全人。第十一，神的感动藏在他的身上。第十二，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他是量力而行，到了什么地步就怎么做昨天就是陈牧师讲的刹车该刹车你叫刹车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讲到进入命定之人的这些的特征。第四，那么神对属神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最终的命定是什么？他有阶段性的命定他有部分的命定他也有终极的命定。 终极的命定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里面，是讲到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照他，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有一个提醒，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在大多多数的时候里面，开始的时候都是无论是明白神的旨意，无论是追求，无论是命定，都跟我们地上的生活、属物质的生活、今生的生活发生关系。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都是因为我有一个需要，我都是因为地上的生活，我都是因为物质上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软弱，因为今天的人的实际的需要，他是要经过见得到的、肉眼看见的、心灵里面看见的，被服侍到了，跟神连上了，他才能飞跃。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没知道，当他的地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他没有飞跃，他留在那里了，甚至倒退了。这是今天弟兄姊妹最大的软弱，是在这里。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耶稣基督替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胆量？陈牧师昨天讲了，有没有这个胆量？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在神面前来追求他，进入命令的时候，他什么都要给你，你相不相信？你越是在神面前斤斤计较，你越是在神面前抓住看得见的、物质的、今天的，我告诉你，你的路一直都不好走，你的路会走得很痛苦的。我举一个实例啊，我讲过很多这个例子。有一个弟兄啊，在我们大学的一个弟兄啊，他信主啊，最开始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他很渴慕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他传福音啊，一传福音啊，我就跟他讲讲耶稣，讲耶稣，他讲了以后眼睛都睁大了，哎，我们去找耶稣吧，啊，我说这也完了，啊，这个基本的这扫盲都没有，那就再跟他讲就麻烦了，那出问题了，他是学数学的，对不对？我说不要问了，我们现在就为他祷告，就向他祷告，一祷告啊，他就会临到我们的当中，心里好，我们祷告，我再带他一句一句祷告，就信主了。回去以后，哎呀，他晚上很喜乐，喜乐到什么地步呢？一大早起来，他说：“你看，我眼睛都肿了，我眼睛一个大包啊，眼睛都肿了，我喜乐到眼睛都肿了。”他说：“我已经改了名字，我从今以后啊，叫王福音啊。”哇，他说：“我要到北京去向邓小平传福音，把我吓死了。你到邓小平传福音，我就进监狱了。”啊，后来就往前追求，但是追求追求追求就出现问题了。为什么？物质的需要、今生的需要、实际的很多的问题，信心要飞跃，他没有飞跃啊。那个时候要考研究生，他就跟我讲，我要考研究生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研究生啊啊！我说我们为你祷告，求主为你考上研究生啊，能够报上名啊，单位能够放，能够考研究生，那是很早很早的时候。考研究生是不容易的啊，结果他很紧张啊，非常紧张，他都知道啊，他说我们报上名了，但是呢我就好，你现在报上名了啊，单位也放了，让你考了，那你要好好的来祷告。他说不行啊，我又软弱了。我说为什么软弱啊？他说我是想考出国研究生啊，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填了，犹犹豫豫，不知道到底填的是什么。好，我说我为你祷告，求主让你阴错阳差就填的啊，这个出国研究生。后来果然下来的是出国研究生，并且录取了。他说他现在又软弱了。我说你应该好好追求啊，应该飞跃啊。啊，不行，我又软弱了。为什么软弱？他说我是大清研究生啊，大清研究生啊， 啊，不会到哇国外啊，不会去名校啊，我还求主给我个名校啊。我说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啊？然后我为你祷告，求主给你一个名校啊。结果、啊、这个我到了美国以后啊，啊，后来就听到一个姐来这个电话啊，他说你在，我是谁呀、啊？哎，我说你听，你不就是王福音吗？他说你睡了，我这些在哪里啊？哎，我说你不是可能，很可能是在美国啊。他说是啊，我现在到了斯坦福了。我说好啊，你好好追求了。啊，不行啊，又软弱了。我说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啊？啊，他说因为我要得数学诺贝尔奖。后来我从李阳弟兄才知道，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你也搞好，你也不要再瞎来嘛，你要好好做你的 homework， 对不对？你要搞清楚，对不对？啊，我说，他说啊，这个 Stanford 是搞实践的，我要去 Berkeley 啊。哎呀，我说你这么麻烦，我就为你祷告，最后一次为你祷告，求主让你去 Berkeley， 这是要奖学金的，不是你是自费的。结果再过一段时间，他去了 Berkeley， 结果我去 Berkeley 去看他的时候，这个人非常的软弱。他说我现在很软弱。我说你为什么又软弱了？啊，他说你看这个停车场里面只有我的一辆车是正亮的，他买了一辆旧的奔驰。我说这不错，都漂亮都漂亮，我就是看不见你那辆车。他说别的车都看不见，就是我那辆车漂亮。哎呀，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不能说是反面的例子吧，至少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在神的旨意上，他这一直蒙神的祝福。弟兄姊妹，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没看见一个人在神面前定睛在他的眼睛上的时候，神会亏待他的。圣经上的应许是信靠耶和华的人必不至羞愧。很多的弟兄姊妹不能进入命定，是因为我们抓物质的，抓精神的，抓自己的又太紧了，所以我们不能飞跃，所以我们一直就停留在那里，得到最后就退休了，脑子也不管用了，身体也不行了。弟兄姊妹，何等的可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意思？英文里面的翻译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万事万物都组成团队来一起的合作来服务你，为的要你是你爱神的人心得的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我考察过不知道多少年，在我的身上别人身上，只要你爱神的心是专注于他，他可以调动万事，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全部都是为你工作，来成全你，来祝福你。如果你不是爱神的，就不至于这样了。这是50:50的解释，越搞越糊涂，对吧？这是圣经的真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的命定是什么呢？如果你在这个氛围的里面，在这个追求的里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做小人啊，要做大器啊，要做大丈夫啊。而信了耶稣的人比不信耶稣的人还贱，那还得了啊？对不对？信了耶稣的人要大气啊，做大丈夫啊，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这个神的这个命定是什么？神的命定就是他知道我们，他早就知道我们，按照他的旨意他要来招我们。他招我们有一个目的，要效法基督，要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得见耶稣。看了这个人我就知道可能是基督徒，我不一定从他身上看到的耶稣，对不对？今天的时代软弱，但是我从他的身上看得到他可能是基督徒，对不对？如果荣耀大一点的人一看见他不知道他一定是基督徒，我从他的身上看得到耶稣，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演出啊，住到一个弟兄的家里啊，我们这个过场弟兄啊，见到人就想谈耶稣啊，谈悄悄地跟我讲，他朱弟兄，我发现不对啊，这个弟兄家里啊，他是孔子的门徒啊，我跟他老是讲耶稣，讲了一个小时，他老是跟我讲孔子。 啊，不是说讲孔子不对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别人要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对不对？你是谁呢？别人看见你是谁呢？今天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是心灵渴慕，世界上的人非常的心灵非常的低沉渴慕黑暗，找不到那个光，找不到那个真理。你是作为基督徒，你是作为上帝的儿女，你有真理，别人从你身上，别人到你身上得不到满足，你还要来安慰你？ Are you kidding me？ 很多的基督徒还向非基督徒去抱怨，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按道理要去帮助他们的。我们周围的人多少人心灵可恶，找不到方向，对不对？80后90后这一塌糊涂，一塌糊涂，真的是吧？所以这个是神的目的，所以根据这个目的只有一件事情，神召我们来，召我们来的呼召了，呼召以后要怎么要回应啊，对不对？啊，怎么说举手，举手，我今天不呼召怎么说，哎，举手啊，人为什么要举手啊？不是向人举手，向神回应，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是勉强的啊，而是里面有感动，没有感动就没办法，你有感动要回应。你知道你这一回应不一定是说举手，而是说你在生命上，在祷告上，在生活上，你来委身，你来向着这个方向追求的时候，这个回应你知道上帝会做什么？你说对了， You're right, You're righteous, 你做对了。所以圣经里面说做对了就是义，所以他称他们为义。不错，你有很多的问题，不错，你常常跌倒，不错，你常常的失败，不错，你常常的羞辱，羞辱别人，羞辱羞辱。神说你做对了，因为你回应了我的呼召，你进入了我的命定，我要让你与我同享荣耀。这个就是神对人终极的啊这一个命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太实惠，不要太实在，不要太实用，要什么？要超越，要崇高。我花一分钟的时间讲苹果电脑贾布斯 Steve Jobs 事情，对不对？啊，苹果电脑的发明人总裁 Steve Jobs 他是个佛教徒啊，我们不能说他佛教徒，他受佛教的影响，但他也受基督教的影响，对不对？他说啊，他在一生只有一个呼召，要人手得一部苹果电脑啊，他的梦想和呼召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叫人手有一部苹果电脑。结果他今天成为美国的英雄，为什么？他创造了许多的工作，是不是？在美国谁是英雄？英雄啊，是资本家是英雄，为什么？创造工作机会，当然资本家有资本家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还说什么？我们呢、啊？我们要有意向，我们要有目标，我们要像宣教士一样的去做苹果电脑。嚯，这个就是搞反了啊！要像宣教士一样的去推广苹果电脑，我要反过来啊，应该是什么？我们宣教士应该有什么？应该有一个崇高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啊，去做我们每天的职业，对不对？他还说什么？我们做苹果电脑要崇高啊，要崇高啊，要超越啊，啊，不要仅仅在物质上啊，啊，我们的崇高是什么？要借着苹果电脑，把人从愚昧的里面，从信息的禁锢的里面解放出来，他成为解放军了。弟兄姊妹，基督徒啊，基督徒啊，要崇高啊，要立大志啊！你们是从一个大的民族、大的国家、大的历史出来的，怎么来到美国就为五斗米折腰呢？我想不通 ，illogical， 没有这样的事情，对吧？所以这讲到神的终极的对人的命定，我们来看进入命定的十种方法和原则，我只是罗列列举，没有办法进入细节，就让你们看到这是博大精深的，这要常常要学习的。 啊，我经常讲一句话，基督徒啊，现在的基督徒啊，五年才有感觉，十年才有动静，二十年了，可能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命定，所以要越早越好啊，要越早越好。以前的老一辈的基督徒有一句话，什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在现在弟兄姊妹没经常讲的，什么话？神的工作、祝福、恩典像水流一样来到我们中间，你如果接上了就接上了，你没接上他就绕过你去了。弟兄姊妹，这何等的严重啊！你以为你还可以等啊？你再等他就 bypass 你了。这是以前老一辈的弟兄姊妹经常跟我们讲的，圣灵的水流在那流流流流到你，你没有接上他就 bypass 你。不错，你是一个基督徒，不错，你是神的儿女，不错，你会进天国，但是在结果子的事上，在得奖赏的事上，你是没有份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严肃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的罗列一下十种的方法和原则。第一个原则，要定义追求神。既然属神人的命定是跟神发生关系，所以就是三句话不能不离本行啊。在教会里有行话，是不是？我们不是要进入宗教的行话，三句话不离本行啊。你就想，我做所有的事情跟神也没关系，所有的事情你要定义，寻求神，认识神，经历神，相信神，依靠神，持守神，住进神，是吧？这第一。第二，凡事要连于神，我说的是联络罗列啊，没有办法进入细节，每一个我都有自己的见证，每一个我都扎实的学过。弟兄姊妹，基督徒要真功夫啊，不要打绣花拳了、啊、你知道以前我们一看美国人打拳，我们就没有办法忍受，对不对？马步不像马步，对不对？击掌不像击掌、啊、对不对？那个简直做出来不是那个，根本就惨不忍睹。弟兄姊妹，基督徒啊是真功夫啊，你祷告就是祷告，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明白神的旨意，敬拜就是敬拜，读圣经就是说你要真功夫啊，你不是打绣花拳呢、啊。所以凡事连于神，这所有的这些原则都应该一个一个的去学，一个一个去经历。我就讲一件事情，我这里面有十个原则，每个原则你要学一年就是十年，我其中有一个我就学了整整一年。在与神的关系上渴慕神，在日常的需要上经历神，在重大急难事上恳求神。第三，扎实的经历神，借着圣经的应许来经历神，借着圣灵的带领来经历神，借着圣徒的印证来经历神。这些全部都是罗列，每一个都可以讲一篇道，对吧？安静亲近神，第四，我们要在安静的里面知道我们的人心怎么样转向他，怎么样的朝向他，怎么样的归向他。第五个原则，经常的求问神，就是对神的绝对的主权，我做这件事情为是不是为了神，就是这一个地方，这个我学了整整一年，我在所有的事上我问这个问题，我是不是为了神，那更不要说后面的，是吧？第三，这个事情是不是依靠神，我学了二十年，二十年了，弟兄姊妹，是吧？第六，注意回应神，神会感动你，你要回应神，人受感动的回应，你有没有把主权交出来，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真的是脚踏实地去实践。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这样一个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奉献和回应。第七，环境上不离开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生态环境。我们在讲到一人的原则、二人的原则、三人的原则、多人的原则、给人的原则。你有没有亲近神？你有没有属灵同伴？你有没有团契生活？你有没有教会生活？你有没有参加侍奉？难怪你有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你没有一个属灵生态环境，你今天受这个踩一脚，明天受那个打一拳，啊，后天在那个到了你又掉到一个深坑的里面，你没有一个属灵生态环境。第八，试图揣摩神，神在我的身上借着这个事情要让我明白什么， 借着这个事情他要带领我干什么，借着这个事情他需要我学什么功课。今天的基督徒都不问这个问题了，老一辈的基督徒都问这个问题，你的钱包丢了，你今天出了车祸，你今天得了一个病，神要你学什么功课，我们从不问这个问题。你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软弱？非常软弱。第九，试图揣摩神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希望在我身上看见什么，他希望借着我成就什么，他希望向我回应什么。第十，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讲过很多的，很多弟兄姊妹是借着这个来明白神的旨意，来明白神的命定。但是弟兄姊妹，属灵的功夫啊是没有捷径的，你不学好前面九个，你到时候这第十个就不 work 了，到了时候第十个就没有办法，你就发现不对了。第十个是冰山一角啊，你要有真功夫啊，是吧？好，为了罗列的问题，我们来再看认识和进入命定的过程。进入命定，认识命定是有过程的。我刚才举了中文教学的例子，我说啊，既然有人评论我教中文还有灵恩现象，哦，这个不得了啊。我有一次我在教中文的时候，我跺脚啊，啊，我跺脚起来，我自己都吓一跳，我怎么教中文像讲道一样，啊，那是不是神要我进入命定，做一个世界有名的啊这个中文教授，然后传播中国文化等等等等，这是不是我们的命定？这个叫阶段性，神给你阶段性的命定，不一定带来终极的命定。神让你在一件事情上经历他的带领，并不一定是终极的带领。还有思考性，那我们要思考，要常常思考。好，我们来看，我们在思考的里面，我们大概有这些的方面。我到底神是要我来做救灵魂的工作，还是做教会事工的工作？神是要我到底来建造教会，还是要我去祝福社会，包括职业？神是要我来在内在生命上建造一个榜样，建造一个我的生命里面啊一个新生命的样子，还是要我在外面的事工上有所的建树？神是要我专注在一个点上，还是要我在一个面上？哇，这个地方我苦恼的不得了。我来到新墨西哥之后，我好苦恼啊！啊，神给我一个那么大的意象，1983年，我一生就是为着这个意象活的，就把我放在这个地方，20年就是3000华人，还加上你们老骚老母是三道飞的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点跟面怎么结合呢？对不对？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非常 frustrated， 这当然是失败的例子，我非常的苦恼。我跟弟兄怎么讲？我为你们祷告了，事情成就了，谢都不谢一下，谢都没个谢字啊，搬了家啊，就在走了。我跪在那里祷告10个小时20个小时，那我也是一条汉子啊，我也是一条命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那时候不祷告了，我不为你们祷告了，这个当然不对了，后来悔改啊，神面前悔改，对不对？那俗话说在一棵树上吊死，我这个话是俗话，这个不应该说了。难道我一辈子就埋在这里吗？对不对？是吧？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要明白神到底是在一个点上还是这个面上。神是叫你做职业还是副业？我们今天的啊这一个啊，退休会我们介绍是陈牧师教授，他到底是牧师还是教授啊？到底是哪个是主业，是哪个是副业？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的面，你很可能神给你的很多的丰富，你可能做10件事情都是很有建树的，但是那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吧？第二，我们问三个问题。我们从回顾神在我们一生的带领，今天早上的灵修我们是做这些事情，明天早上我们继续做啊。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这样的需要跟我来谈约谈，那我们可以来约谈，如果不行我们就以后借着电话网络啊 email 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我帮助很多的人 来认识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进入他们的命定。回顾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为什么每到感恩节，每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谢主啊，今年一年神带领我，祝福我啊啊，就是我们回过头去都那个数家珍要，哎，真的啊，我们都是真的，是啊，我们就是彼此在谈，然后就很高兴，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吃火鸡，是不是？每次到了感恩节的时候，但是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事到临头就不知道，我们总是要回过头去看。以前美国好莱坞有个电影叫 Back to the Future， 就是倒退到将来去，这样去到将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一路再走过来，这是不是神的儿子的形象？不是，不错，我们很多时候回过头去看，但是我们要转向神，我说主啊，感谢你，我一生一世必要住在你的殿中，恩惠之爱要追着我来，对不对？这个才叫神的儿女，大气尊贵荣耀。不要像有些牧师所说的，我们是王，我们有王子的身份，住在皇宫里像乞丐一样，是吧？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在一生的道路选择、职业、家庭和发展的方向上，我们有什么见证？我们有一个见证，说那件事情绝对没有第二个解释，天上掉下来的，绝对没有别的解释，就是神做的。第一，第二，我一直有热心做，哎呀，别人劝也劝不了，哎呀，但是我做的时候很有果效，但是看上去很不起眼，甚至我做这个事情都有羞愧。做这个事情别人说你怎么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知道天上来的，从神来的，我有见证，没有别的解释，神做的。第三，在一个祷告的里面，在一个特会的里面，在一个感动里面，说抓我愿意，抓我要，抓我对你没有保留，抓我要做啊！我们在这里有个感动，有个奉献，有个尾声。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十年的弟兄姊妹，你起码参加过一次有感动的特会吧？我都不相信你十年还有一次特会都没有感动，那你早也不在这里了。你有一次的感动特会，你委身了，你奉献了，你专注了，你许了愿了，你知道那一次不是我的 emotion 啊，不是我的一个人的情绪，是真的是神的见证。这三件事情，如果你都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一二三，我们叫做三点一线，你大概就知道神的命定。画了个图表，哈，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变了一个人了，我以前什么都讲不清楚的，我现在开始学习理工的，这些弟兄姊妹，什么东西要个条条的框框，啊，别人说逐渐讲到就是一二三四五，我这跟你们学的啊。我本来不会的，我本来讲到就是讲到那种哇，就是狂，我跟你讲到狂轰乱炸，有什么啊？别人说逐渐讲到打冲枪，反正那里一个脚砰打出去，打到一个算一个啊，砰打出去，脚砰一飞，哦，几个掉下来，我没有章法的呀，哦，我是跟你们学的啊，学了一二三啊，细节再细再细。今天早上再跟你讲，李辉又在跟我讲，你这样讲又不对，又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们跟科学家打交道很麻烦的，这证明是什么？我讲一句啊，我讲一句不是贬低的话，是褒义的话。今天的科学家是很麻烦的，为什么？以前呢，以前的人不需要一二三四五啊，他把神的话讲出来、念出来，别人就懂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不过感谢主了，我们今天。给我们服侍这个世代的人，以后我们也可以睡了。啊，我们也可以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啊。所以呢，第一，关于你一生的道路的选择、职业发展方向、家庭，你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证明天上掉下来的，绝对是出于神的，没有别的解释？第二，你一直有热情做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件的事情你很明显是从神来的？第三，你以前在祷告的里面、特会的里面，你有一件事情你非常清楚是神的感动，那它的焦点很可能就是你的命定的一个寻觅点。 这个图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没画出来，哪个地方？预备期啊，对不对？它到着这个焦点这边才发展了，是吧？好，我们来看阶段性，大概是怎么样呢？一个基督徒有感觉大概是五年左右，我打个问号了，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大部分的人是这样。五年之后呢，聚会也要开始有点感觉了啊，有的时候祷告会流泪啊，听到喜欢听啊，啊也坐得住啊，等等等等，对不对？是吧？第二个高潮，我要奉献啊，我要转，我要奉献你，我什么都不要了。高潮期大概是两年，结果呢，低潮来了啊，低潮是三年，进两步退三步。啊，不搞了，说啊，你到底爱不爱我？你是不是真的？哎呀，这个教会这个讲道怎么这么难听啊？然后什么都不行，你弟兄姊妹怎么老缠着我？你知道吗？什么都不对，对不对？啊，你就是说我的不好，我就是不行了，我就不行了，我不爱主了，我爱世界了，算了吧，我不玩了。低潮期哦，然后开始有明朗期，大概也是三年，慢慢慢慢开始明朗，最后进入了。啊，进入真正进入命定期，这一下就是15年了，弟兄姊妹啊，要好好追求啊！为什么？你的精力有限啊，你知道吧？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文化人都这样讲，何况你是属天的人啊？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大事，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以等一下举例。所以呢，这个15年我们怎么打发？这还得了 啊？那有什么样的最好的办法？最快的 instant 啊，速溶咖啡啊，然后呢，快餐面，因为是稍微快一点了，对吧？啊，有没有最好的办法？最短的途径？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有，好记住啊，有一个秘诀啊，啊，我们要像陈牧师昨天讲，要大家一起来开声念，啊。最好的办法，最短的路径，一生跟随主。我们一起来说啊，最好的办法，最短的路径是一生跟随主。弟兄姊妹，天路历程啊，你一定会得到的，你知道吗？啊，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什么叫我是道路？你看不见路，你看他的背影，他走到哪里，你跟到哪里，是吧？好，最后我们来五分钟讲一点个案实例。因为什么？因为哈、啊，因为刚才这个阮宇翔讲多了，我们还是按时候结束嘛。我们讲的个案实例啊，讲的个案实例，个案实例，我们简单的做一些提示啊。个案实例里面讲到有命定，所谓命定，我们通常是说我一生应该专注于是什么。但是这一生应该专注什么？一定他有一件事，他有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神在过去有很多的预备，很多年的预备，是吧？很多年的啊，这些的磨练啊，很多年很多年的各个方面他都要预备。你比方说我自己，对不对？那我自己，我以前打篮球啊，我打了长沙市代表队。在高中里面打长沙市代表队是很少的呀，成年人的队，半职业篮球队，我是高中生呢、啊，我差一点进了省二队，湖南省二队啊，我就多了三天，他要招1957年的，我是1956年12月30号的，就两天，啊，就是这两天呢、啊，然后我就没进去，但是我的篮球打得很好啊，啊，我在打篮球的时候，啊，这个可以说是。啊，很多人注目的啊，这一个高光点啊，那我们的教授，我们的那个教练跟我怎么讲？啊，朱静，你进球不算，我不算，只有你给球给别人进了球才算。哇，我这个神投手啊，我那个是神投手啊，我都是三分的投啊，这神投手啊，他不让我投啊，他要我什么？要组织别人。弟兄姊妹，你们现在明白？其中一个方面，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多的？神早就有预备，啊！神为什么把我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中学里面来学习教学的训练？为什么要讲得清楚？啊！ 你明白吗？有很多很多的预备，这是举个例子来说。好，我们来看，那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提一提啊，几个简单。第一个我刚才提过啊，小提琴家郭畅啊，音乐家啊，这里也有实音，还有其他男高音啊，还有女高音等等。啊、很明显，这个是神的带领，很明显这是神兴起的一个事工。在去年，在中国三场的演出，其中有两场，每一场是1400人。在聚会的里面讲福音、宣扬神啊、福音布道、呼召。在另外一个小聚会、大聚会，我们1400人，两个半小时的聚会，两个半小时的音乐会，小提琴独奏20分钟，阳春白雪呀、啊，听都听不懂啊，老头老太太坐在那里傻眼了、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居然一动不动，1400人啊，一动不动啊，你知道吗？他看到那个他们当地人说，这绝无仅有的。我们你们上面也拿小提琴，我们下面就嗑瓜子了。说看戏嘛，中国的传统看戏嘛，就热闹嘛。孩子跑来跑去，没有一个孩子跑动，啊、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其中有一个聚会，400人的聚会，我们呼召75个人签名要委身耶稣基督，还要到教会40天参加培训。你明白这个意思吗？75个人呢、啊，就差不多20%了。没有来签字的是多少？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明显是神兴起的这样的事工。但是这个事工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定。啊，有一次我在开车跟钢琴家石英在多伦多在这个地方在开车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石英啊，神什么是神给你的命定啊？”啊，我们讨论了很久。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来新墨西哥州的聚会吗？因为他要知道上帝的命定，哈利路亚！啊，我们为他祝福啊！啊，那郭畅是一个实例，10年我在辅导他，他很谦卑啊。他这个他是世界得过世界奖的，他完全有个人的那个 ego。他说我老老实实向你拜你为师啊，我就做你的徒弟，我一定要认识神。但是感谢主，在这样的10年的里面，他终于找到他的命定。他找到他的命定是什么呢？我就简单的罗列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省略了那个分析的过程。他是一个演奏家，他是个演奏家，所以他一定是要演出的。所以这是神给他多年的预备，但是他又牧养一个小团契，一个小教会，所以他一定，他借着牧养，他要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要爱人，他要舍己，他要破碎。你知道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最不好的工作就是做牧师啊。美国做了一个调查，90%的牧师太太，美国的太太，美国牧师太太不是华人的，华人牧师太太可能好一点，是不是？美国牧师的太太90%说他的先生找错了工作。美国70%的，这是经典的统计的，美国70%的牧师要找心理牧师，心理咨询呢，啊，心理咨询啊。所以陈牧师昨天讲，睡不好觉，心理咨询要悔改，哈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2分钟，好，啊，很好，啊，所以呢，他要牧养，对不对？但是同时呢，他周围有一批精兵强将的这个音乐家的啊这样一个团队，所以这样一个命定是什么呢？我后来就跟他交通了，哦，神叫你进入的命定是什么？是借着音乐事工，借着建立音乐家的同工的很强的一个团队，然后得地为业，在音乐的领域里面来见证神。啊，这开始有一点看到那个命定的啊，那个实质了。李辉弟兄给了我2分钟，我就举他的例子。我对他一个，我没有一个档案啊，但是我对他有点分析。 啊，不要讲是吧？他是一个科学家，李辉是个科学家，还是研究黑洞的。哇，黑洞有什么好研究啊？他居然研究出成果来，哇，这个不得了。然后他也是个教会的牧者，啊啊，他天天要跟别人谈属灵的黑洞，然后事业上有成，是吧？然后呢，他也有这样牧者的心肠啊。然后他在什么事情上，他有热情，他要宣教，一直往前走。他太太一个人说：“没有人跟你走。”开玩笑啊！你知道在美国啊，有的时候我们，哎，弟兄姊妹，你们真的啊，你们在拉萨了吗？是弟兄姊妹啊，我在外面都宣扬你们呢、啊。我在外面都夸奖你们啊，我说在美国啊，北美啊，有个海拔最高的华人教会啊，海拔最高的不一定是属灵的海拔啊，啊，他要宣教啊，他每次宣教弟兄姊妹就说你在干什么？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领袖啊，讲 Maxwell， 他讲了一个什么话？我们的领袖啊，我们做带领的领袖啊，如果没有跟随。我们在带领往前冲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跟随啊，我们就自己在散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们实在需要神特别的怜悯。但是你看到他一直有个 passion 啊，今天夏天要跟我一起去啊，去宣教等等啊，我两分钟就讲了你的例子啊。好，作为结束，我还有很多的例子啊，进入一个时代的命定和呼召，神对每一个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时代的命定和呼召，就是得地为业，约书亚记。弟兄姊妹，我相信约书亚记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兵书，是吧？不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啊。得地为业三重的意义，心地要得地，要人心归向主。土地就是你的公司，就是你的社区，就是你的家庭。领地在你那个领域的里面，你要来得地为业。好，大家都知道小鹰和小老鹰和鸡窝的故事，是不是？大家都听说啊，不管你们听不听说，我再讲一遍。有一个小老鹰啊，一下不幸啊 ，unfortunately 出生在鸡窝的里面，出生在鸡窝里面，他从小他就觉得自己像鸡。你看，我也有羽毛，他也有羽毛，我有两只脚，他也有脚，不过我的脚厉害一点啊。他也有翅膀，我也有翅膀，他们扑扑，我也扑扑啊。他也有嘴，我也有嘴，他们也抢虫吃，我也抢虫吃。啊，觉得活得很窝囊。听说啊，我们长大了以后啊，还要别人做 barbecue chicken 要被人吃了啊。如果不被人吃啊，老鹰也会来吃我们。刚刚讲到这里，一个老鹰来了，小鸡说跑啊，快跑啊，老鹰来了，要吃我们了。大家都跑，他也吓得不得跑。再跑的时候，那个老鹰呼下来，把这个小鹰一下抓起来。他说：“我这下完了，死定了。”这个老鹰就是他的妈妈，然后把这个小老鹰往天上一放，他就飞了。我可以飞了，我不是鸡啊。弟兄姊妹，新墨西哥州鸟不生蛋，但是我们都是老鹰啊，不是鸡啊，令人宰割的。弟兄姊妹，所以作为结束，回应神的呼召，进入神的命定，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在这里向你祈求，主啊，求你来提升我们的境界，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被你提升的，是有老鹰一样的高度认识和性情。主要在这个地方，主要我们向你祈求，在新墨西哥州的所有的华人都在你面前是成为得地为业的一群的勇士。主要能够在我们人生的一生的道路上，我们真是能够来认识你，回应你的呼召。主要能够来见证你的荣耀，也有份于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交给李辉。
休息五分。